信德的创始者主耶稣，是你赐给我你的话，是你让我听到你的话，当我把你的话吞下去，你的话就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信心，让我能够靠着你赐我的信心来到你的跟前。我得以来到你的跟前，全是因着你的慈爱跟怜悯，是你的圣神把我领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恩。主耶稣，是你的慈爱跟怜悯，你在等着我来到你的跟前，你为我准备了及时的救恩，丰盛的恩宠，让我认识你的怜悯，让我能够亲近你。主耶稣，是你为我开启了这一条高超的道路，来到你施恩宝座前的道路。主耶稣，是你为我敞开了这一条血路，你为我，你的肋膀被刺痛，你的手足被刺穿，你为我清流了宝血，洗净了我的不义，洗净了我的不洁，洗净了我身世朱红的罪，把我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洁净里，通过你为我敞开你肉身的帐幔，我就得以进入你的圣殿，进入至圣所，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心，我的生命，我的感恩。主耶稣，你恩待了我，你怜悯了我，你恩待的还要恩待，你怜悯的还要再怜悯，让我更深的认识你的慈爱，领受你更丰盛的恩典，经验到你更大的怜悯。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有限，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清晰的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经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们渴望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就是爱，在你的慈爱中有怜悯，在你的怜悯中有真理的光，要照亮我们的生命。你知晓我们的生命，软弱的生命，在黑暗中昏睡的生命，当你唤醒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到正午那强烈的光下，你就赐给我们爱的光芒，黎明的曙光，你照进了黑暗的，当黑暗笼罩着大地时，你的圣灵在运行，你黎明的光就要进入，你就是普照世人的真光，在你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黑暗不能胜过你。当你来到，这黑暗就要被驱赶。 都成了光明的你的国度。我们原是黑暗之子，却被你宝血洗净救赎，被你的爱所呵护，进入你的光中。主耶稣，唯有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黑暗已经过去，黎明的真光已经显现。你要恩待跟随你的义人，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你的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正义坦途上的光明。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你的光清晰地显明你照教我们的道路。你的义人要像黎明的曙光一样的醒悟过来，跟随你，会见到你更明确更强烈的光，从黎明到正午，在你最大的荣耀里，我们要见到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得清晰明确你永生的话，再也没有阻挡，再也没有暂慢，再也没有忧伤，再也没有眼泪，有的却是在你荣耀的光中的欢乐。你要做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子民。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旧的都要成过去，因为你要更新一切。我们仰望着要进入你赐给我们永远的国度，进到新天新地里，与你面对面的往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要以坚韧的心，不偏左不偏右，不偏离你的道路，进到你内，通过你肉身的帐幔，一步一步的经过圣所，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圆满的你的身体，你的教会，你的教会必要兴起。在这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你要亲自兴起你的人，兴起你的教会，要发光。耶路撒冷，兴起吧，照耀吧，主的子民，世界的光，照耀世界吧。主耶稣，在你的光中，我们的心是何等何等的欢乐，何等何等的喜乐。我们就带着这一个你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我们把你的话吞下去，我们绝不退缩，我们要以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我们深深的相信，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不是羞耻，不是羞辱，而是你的荣耀，你荣耀的光，赐给我们的盼望、喜乐，在我们的眼前，吸引着我们以不动摇的信心走你命定的道路，通过你肉身的帐幔，进到你施恩宝座前，进到你为我们准备的新耶路撒冷城，天国新天新地。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 这盼望是你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呼求你，我们俯伏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有秩序的天主。当他在我们中做主为王时，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秩序。我们借着他的光明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该做什么。他有他的时期，世事有定时，忧伤有时，哭泣有时，欢乐也有时。若望福音第二十章的第一节，一周的第一天，指的就是现在这一个时机。这一个时机，这是新的第一天，是天国里的，是在他荣耀的光中，我们进到的一个永恒的国度的那一个主宰讲的话。那么这七天，也就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现在正是第七天，快要到第七天清晨，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光要显现的。这不是灯，这不是人造的光，也不是普通的光，而是神就是光，天主是光，耶稣是光，他要来了，他真的要来了。这个光会来，很多的事情就会显明。那么他在来之前，天还黑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过程，这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对于醒悟的人，知道时机的人，知道我不要活在黑暗里做不法不义得罪主的事，我要醒悟过来，以这昏睡的醒来吧，基督的光必要光照你，他就要照亮我们的生命。这一个过程，天还黑的时候，但不是永远的黑，会有光。多久呢？感谢主，已经快了，我们很有福。就在这一个时刻，不是黑暗的起点，而是黑暗的终结的时刻。那么在这一个时刻，我们应当怎样准备进入？其实世事有定时，婚宴有时，准备婚宴有没有时？有。讲习会很好，有没有准备时？有。大家没有准备，可是有人准备，才有这满的丰盛。那么现在是我们要加紧准备我们的生命的时刻，而这一个准备在黑暗中很难准备，看不见。我想要把我的衣服里整理整理，脏的放一边，干净的放一边，好去洗，要洗衣，对不对？第七天要洗衣，但是可能最脏的没有拿去，因为看不见。我以为这是干净的，光来了就知道这是 OK 的。我以为这是最干净的，可能是全部最干净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光影很强，那一点点一般的光看不见的那一个污点都看见了。我们的天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不能有瑕疵的，那么就会越看越清楚。那么在这一个准备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办法全然认清的这种痛楚？我不是不想， 遵行你的诫命，可是我没把握，我不是不想看见你，我好像看见又没有看见，我不是不想听见你，我听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想的，因为这一个过程是有的，是有的。那么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爱永存不朽，只有爱是永存不朽的，爱它不会消退，它永远长存，它不会停止的。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爱是不会失败的，爱一定是得胜的。我们若活在主的爱中，使其满就好了。我们若把主的爱摆在我们的心中，他不会失败的爱就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得胜，分享他的得胜，成为他的得胜者。爱永存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逝。先知之恩就是比人家先知道，比人家先看到，比人家先听到的这有福的职分。语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消逝。这一个比别人都知道的真理的知识，真知灼见。但是在天主的国度里，那里提到大地要充满对天主的认识，有如海洋满溢海水，就是人人都认识他，人人都知道他，一切的受造物都是显示他为神的本性。那时我们就知道，就看到到处都是他显示他的丰富，那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丰盛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如果你很会读书，你吸收很好，但是找不到资料，对不对？如果你到一个什么知识都有的地方，你有很能力，那真的是到处都是可以吸收。那么新天新地里全部都是天主荣耀的显示，人人都认识，不论大小都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你要认识父哦，你要认识主哦，因为你都知道。只有说我们去寻找我们的父。那么现在有需要，先知之恩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末后，约珥先知说，上主要把他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身上，连他的仆人卑鄙身上也会倾注他的神。他们会说先知话，老年人会做异梦，不是一般的梦，就是天上启示的梦，青年人会看异象，不是普通的看见，其实全部讲的都是先知之恩。因为先知的恩赐不能看不见，属灵的瞎子是不能做先知的，属灵的聋子就是后知后觉，不能说什么的。那么这一些为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们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只是局部的，先知讲的也是他得到的启示。先知之恩最重要的就是主怎么启示他怎么讲，不能加油添醋的，对不对？你希望改一点更好，这是你不明白主的心。天离地有多高，天主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就有多么高。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不需要你做他的谋士，做他的导师，告诉他应当说什么，应当传讲什么，而是有一群完全顺服主，你要我说我就说，你要我做就做。有时他们说出做出是让自己很被别人憎恶的，所以先知是常遭受迫害的。主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们的祖先哪一个先知没有遭受到迫害？ 那么先知中最大的先知是主耶稣，主耶稣就在耶路撒冷被杀，他知道，但是这个爱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那么先知所讲的也是局部的，至于那圆满的来到，局部的就必消逝。这讲局部的，哎，我们都看见了，也就不需要别人再来讲了。那一天会到，那一天会到，就是我们很饥渴，对天主要充满多一点认识。现在要很努力得着，但是到那时就不是这样了，都看见了，都知道了。当我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即使我一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的观看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们就要全认清了，如同我们全被认清一样。所以有一个看到一部分有一点模糊，每个基督徒跟随主都有这个状况，有的时候是痛苦，我很想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是局部的，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知道全部，我们的生命没准备好，太强的光我们没准备好。你盼不盼望主快快来？盼望，我们真的盼望，我们都盼望。有一个非常盼望主的先知，他跟主经常面对面的讲话，他很盼望主显现给他的时候，他说，主，我好盼望你快快的来。主说我知道，主说我也盼望很快的来。他说，那主你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来？主跟他说，如果我来的话，很多没有准备好的人见到我的荣耀就不能存活，光会显明一切，这个显明也就是审判，他来就要审判显明。主说，他又问主，为什么在初期教会这么强烈的好多的神迹异事，大家对你的认识比较容易，对不对？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他说他愿意，教会充满了能力，他愿意。他说为什么勒阿纳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只是说了一点点的谎言就死了，那么今天说谎比他们严重的多得多，也活着。主说，如果我再来，会有很多的撒菲拉、阿拉尼亚，就是他的子民，他们是天主的选民，他们是新约教会里愿意奉献的人，但是是为了自己的虚荣，一显明他们死了。他说，主你为什么会这么重的手？主说，当时我的教会都在耶路撒冷，我在工作，我不允许我的教会才在起步的时候说谎的灵就进去玷污，但是人不悔改，人不悔改。问题是他等我们，不是我们等他。你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他的脚步近了。那么这一个看不清楚，保罗中途也说，我们没有很清晰的知道，为此我们什么都不审断。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他不审断任何人，他被人审断他也不看重。他说，那审断我们的是天主， 什么叫审断？主不要我们审断，审断的就是我们把一个事情把它说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样子，像法官判案，有罪没罪，我们要这样审断，因为你不知道才有审断的问题。如果主要先知说，要保禄说，他说出来的不是审断，他是传讲审判者的话，是光，是启示。那么你只是传讲他的话，带出了捷径，那有罪的就有罪。阿纳利亚死了吗？死了。伯多禄拿一把刀去 砍他吗？啊，不是。撒菲拉又来了，又死了。伯多禄只说你为什么欺瞒圣神，他就死了。他只是显示这一个真实。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准备好的天主会用我们，你讲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为此我们不要随便说主不要我们说的话，生命和死亡就在乎我们的唇舌。箴言第十八章，我们一定会吃我们唇舌所播的种的结果。这一个不对的话会有不对的果实。那么过去比较慢，这果实好久，可能下一代好几代才知道的，但是主的脚步近了，这果实来得很快，好的果实也很快，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强烈。那么仇敌让人堕落，讲出的那个话不对的话，果实也很快。每一个人一定会吃他嘴巴的果实，播的种子就是话语的结局。为此我们一定要节制自己的口舌，你不要审判别人就不受审判。你怎么审判别人，你审判别人的词就用来审判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清楚，不要完完全全的按照我的想法去定罪，或者是定别人是圣人，不是我们在定谁，是天主会显明一切。不是你说是明智的就明智的，你说别人是愚昧的他就是愚昧的。可能你看不起的人显明的时候，哇，当初他跟我讲的话，我说这个愚昧的话，这笨的话，后来我发觉是他讲天主的话，我没有听。我们都会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对他交账。那么我们现在愿意主来整理我们的生命，不论你愿不愿意，他都动工了，审判从他的家开始了，已经开始了。那么这审判也会从他的家中到达外邦人，一切的人，所有的人，他乘着云彩再来时，他会分开绵羊跟公羊，那是他是一个审判的王，会有公审判。那么这一个看不清楚，主却让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恩典知道我们当怎么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梅瑟，他知道他是有召教的，等他四十岁的时候，他感动那埃及人欺压他的民族的兄弟姐妹，他就杀了埃及人，救天主的选民以色列。他是这样的，他知道他有机会在皇宫里，他受了很好的教育，是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法郎，做埃及的领袖，因为他很优秀。但是他选择了墨西亚的苦难，放弃了埃及的荣华富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他好像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对不对？他好像看见了看不见的一位，但是他就因此而非常坚定不移地抛去了埃及的荣辱，跟随了这一个好像看见又没有看见，但是也真的看见的上主， 荣耀的主，他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保障，不是这世界的，所以他其实是看见了，但是也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看见了。所以圣咏十九篇也说，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夜间传述上主的知识，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每一天天主都在跟我们讲话，他没改变，只是我们耳朵塞了，顿了，思想顿了，因为罪的原因，因为没有完全除尽的关系，不是他不想讲。那么在勇士里，他还是这个讲话，就是显明表示传达天主有一个名字，耶稣基督有个名字叫做圣言，他就是讲话的天主，他在讲，他会讲，他天天跟你讲话是理所当然的，他不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偶像，他是会讲话的。这日以日侃侃而谈，夜以夜知识相传，不是言也不是语，是听不见的语言，听不见的言语。主不讲的话，在圣灵的光中你都可以体验。那么所有写在圣经里的是我们可以抓的，它是不会错的，但是有一些圣经里没有讲的这么细节，或者是有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怀着意识的心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再多也是一个有限的。那我们怎么从这一个尴尬的黎明前的黑暗的这种状况进到全光呢？就是我们准备的方向，我们昨天就是讲这个，所以讲的比较多是黎明前的黑暗，但这是一个过程，要进到光，可是一定会有这个过程，不是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过程？因为犯罪污染了，黑暗进到了天主的全然荣耀的世界。在起初属灵的世界跟属物质的世界是一，你可以同时看到两个，但是罪使得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世界，看得到物质的世界。主在恢复我们，在恢复我们，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以极大的爱，因为爱永存不朽。爱什么？不是爱钱，不是爱世界，也不是一切的受造物。如果你爱它过多，它就变成了偶像，甚至于不能够爱主的工作胜过爱主。事实上如果真是主的工作，这工作跟主是一完全一样，可是因为我们不清楚，有的时候你做的你以为是的，像扫路迫害基督徒，也有一些做的是马窦福音第七章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是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当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发过预言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吗？我不是奉你的名驱逐魔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了这么多这么多，这些不是不好的事，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罪作恶的离开我，因为你只是在表面，可是你不知道主的心，没有做主要你做的事。认识是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往来，不是到天国才开始，从我们信主得到的生命就开始了，是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永生就是认识天主父，认识主耶稣，跟他有亲密的关系。认识天主父是唯一的真理的认识，那怎可以认识变成了不认识？好可怜哦，很可怜。那些事都不蒙主的悦纳， 感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悔改，不要用我偏颇的心受了撒旦扭曲的思想而去想，要求主圣化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爱这一个爱的动机，按照我们可以得着的之事来爱。那么如果没有爱，就是一个发响的锣，声音很大却不悦耳，不像金铃铛。一切是爱。我们看到了若望福音20章叙述着玛利亚马德勒拉，她是怎样的爱天主，怎样的爱。在路加福音说，这个玛利亚马德勒拉清晰地说，耶稣从她的身上驱走了7个魔鬼，所以她很感恩，她没有又离开了，魔鬼会再来，房子打扫干净了，她就是追随主，跟随主，亲密的，就是一个爱主。你真的爱主，你会寻觅他，会跟随他，你就想多知道他，对不对？所以这个爱是最最重要的。这个爱会长出，在厄弗所书4章那里说，要在爱中持守真理。4章15节，在爱中持守真理，要在爱中。其实这个持守真理在英文圣经里是要保守在你的心中，要在你的口中说真理的话。而在和合本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说的是诚实的话，可是是带着伤害人的。在罗马书13章说爱不伤害人，所以你要说的话是不是带着爱呢？有一个侍奉主的牧师，他见证说他最怕有些人，他常常经验牧师啊，我是真的是有一个很真实的话要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一些真实的话。他一听就充满了审判的味道，但是他的爱还是听，好受伤哦，严厉哦。但是他说是主教他，如果要说真实的话一定要带着很大的爱，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这样学会跟孩子讲话是不同的。其实他们也很聪明，他如果很聪明都知道了，你就不用讲了。我的女儿老大很小的时候说，爸爸对不起，我做这个事情不好。哎，我好惊讶，他确实不好，我还来不及跟他讲这个事，我在孕育怎么去讲，他就说了。我就说爸爸宽恕你，你怎么知道这事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好天真的孩子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我说的就是圣神告诉你，这是你一辈子最重要的，要听圣神向你讲的话，他会告诉你，他会让我们有悔改的心，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动力，而不只是把一个真实，你的错，你死定了，你完了，你下地狱了。不，他永远给我们一种盼望，给我们他的慈爱跟怜悯。所以这个爱是最最重要的。昨天我们在这里，我讲完了那个长荣金卡的事，银卡的事，你们记得吗？昨天在还没走到这边跟我说，我还是觉得但是我体会到他是有爱，这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其实不是重点，对不对？重点是我们是要彼此相爱的， 一群人可以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这玛利亚、马德勒拉，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就是爱。圣经中间提到了另外一个玛利亚，伯达利的玛利亚。如果你用谷歌去搜寻的话，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伯达利的玛利亚是不是同一人，你会得到两个答案都有。有的说是同一的，有的说是不同一的，都有，也都有理由。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邻里相像的地方，就是爱主，全部的爱，全部的爱。那伯达利的玛利亚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他的姐姐马尔大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马尔大为了服侍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那么玛利亚呢，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这马尔大很忙很忙，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跑到耶稣基督面前说，我的妹妹放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难道不介意吗？你可不可以叫她来帮助我？其实他忘了，他要接待耶稣是不是要让耶稣高兴，接待耶稣是不是要讲他心中的真话，你不公平呢？他其实在埋怨，对不对？也是在控告他的妹妹，有控告的灵，埋怨的灵。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有时就不知不觉好像自己很大，只有我侍奉。他真的是侍奉吗？对。可是只有他侍奉吗？不对。他认为只有他侍奉，但是不是只有他侍奉，因为他的妹妹也在侍奉。对。那么耶稣说了，耶稣没有说马尔大不该为他准备食物，不是。可是你要准备食物的时候，也要看他可以吃多少。有一次我准备邀请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主的仆人到我家，我真的想啊想啊，准备啊准备啊，后来我们准备的菜很多很多，剩下了很多很多。我们准备很多很多，请他吃，他说哦我已经够了，就是够了。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准备的过多，我们过多的认为他会吃这么多，这是我们表达的一个方式。但是主他说，我们做到合他心意的就最好了，对不对？马尔大，马尔大，你为很多的事忙碌操心。主很爱他，爱他到个地步说马尔大，马尔大，他讲两次都是非常爱的。属鹰啊，属鹰，那是非常非常的主这样子呼唤着我们，是非常非常爱。所以他在爱中讲一个真实的话，对马尔大，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爱，当然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讲的话都是爱跟真理在一起，是用爱心持守真理，是用爱心来讲真诚的话。不是只有你的真诚没有爱就可以了，而是要有爱在里面也在外面。所以讲话要像调和了盐一样的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盐是什么？你要碰它一点点就有了味道了，是带着天主的味道，天主的话。主继续说，你为许多的事忙碌，其实需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了这上好的一份，有一份是上好的一份，主说是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去的。有一份谁都夺不走，是上好的一份，你若选了这一份，谁都夺不走，谁想要夺走，主会帮你讲话让人夺不走。你知道那一份是什么？就是耶稣。 你要选择 这一份。所以伯达尼的玛利亚，他是这样把握所有的机会亲近天主，亲近。那么这伯达尼的玛利亚，他也亲自经历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弟兄拉扎路。那么拉扎路复活的地方是在哪里？也是坟墓。有人说这两个玛利亚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玛利亚。如果我们到天上就完全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在世上不能完全知道。你说他不是的原因，就是伯达尼跟抹大拉这两个地方相隔很远，的确很远。抹大拉是在加里勒亚海的西边的海岸，耶路撒冷旁边的伯达尼是在比较南边，很远。那么只是因为称呼他们很远，就结论说他们不是同一个，这样的理由不充足，好，不充足。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多年前我到台湾来传福音，去了很多地方，也包括新竹，新竹教区的刘宪堂主教，他非常鼓励我，肯定我，也开门让我去到很多新竹教区的地方。他介绍我的时候说，苏孝平是我们新竹教区的教友。哎，对，我的爸妈住在中立，那么中立是属于新竹教区，对，是新竹教区。那我的爸妈最后所在的地方是内立堂。那内立堂的神父我去服务说，这是我们的教友。哎，所以是内立的苏孝平。阿们，对，也是。那么是新竹教区的，也是。所以是台东的，那是不是台湾的？是不是地球的？啊，是啊。所以有一次我被问，你是在哪里向何冕求婚的？重要是我们结婚了，我们相爱哈。但是被问的时候，是我们同时被问，在一个不同地方，人问他跟问我，后来把答案来说说。你们知道一个长荣金卡都搞不清楚，所以有些事情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爱最大哦，我不改变对他爱。结果他说了一个地方，他后来承认说他不记得哪里，他只是想。所以他说的地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因为求婚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要在别人面前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面前，但是不晓谁在面前，也不记得了。可是我说的答案一定对，因为我说什么，在他面前。我知道我对他求婚不是网络啊电话，这个我知道。如果打电话网络就不是啊，哦，微信啊，不是，我是真的在他面前真真恳恳的向他求婚的，这我知道。那对不对？对嘛哈。还有一种对，你都不记得是用什么方式，在地球上。但是还有一个状况哈，你到底是哪里的圣徒？是有天上的圣徒跟地上的圣徒啊，我只能说是地上的，希望是圣徒啦，我们是。所以有一个大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都对啊，两个玛利亚都在以色列。那有人说，哦，你就是在那个圣何西的那里的苏孝平，对不对？哦，我以前也住在那边。我是，我曾经去过你家。哦，是，我承认是。可是现在我就是住在兰卡斯特的苏孝平，对不对？那么我好远好远，我曾经是内力的 教友其实也是了，那里像我的家一样。那么刘宪堂主教说，我们新竹教区就是你的教区，这里就是你的家。哦，对，我回到我的家中。所以有的时候同一个人，你用两个不同的地名来描述，是在描述一个不同的你要表达的一个状况，可不可以是同一个人？所以只是说这两个名称不一样就一定不是，有一点点不完全的这么样的不动摇的肯定，对不对？圣经没有讲，我不知道。所以有人是相信这两个玛利亚是同一个玛利亚，用了很多的原因，他们的生命就是同一个生命的样子。那么有人认为他不是同一个玛利亚，但是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玛利亚，远不如玛利亚的生命释放天主的讯息是什么？你们同意吗？
同意。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爱主的玛利亚。我不想在这个事上跟人争论哈，可是都有两个说法，你们自己可以去找，都有两个说法。那么我也可以尊重两个说法，可能都有一些原因哈。所以我们确实有模糊观看不清的，也不是说哪一个方面一定说谎，这我不知道，我不去判断。可是我自己也有我的有限，我愿意跟你们分享，我认为是同一个啊，但是我不在这一点上说我一定是对的，我一定是不对的。我有一些理由慢慢的跟你们分享。好，那我们中间可以有人说是不同的，这没关系，我不希望在这一点上彼此好像不和谐，不和谐，不要有这个不和谐。那么我也不在这一点上要你们一定照着哪一个，不，我们都要照着基督给的话，很清晰地抓住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这一些模糊不清的一些状况会过去的，纵使先知所看到的也是部分的啊，是主让他看见的，而先知是不讲他没看见的，不说他没看见，这是应当有的。我们其实蒙受主的恩惠，也分享到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先知的职分，就是我们可以从天主那里知道一些话告诉别人，这就是先知的职分。他愿意人人都有说先知话的恩赐，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但不是人人都做先知啊。可是先知话就是这个恩赐，天主都愿意我们有，那我们就要忠心的讲主已经说了清晰的话。有的时候会有启示神事，主没有回答我说这两个是一样，他没有回答，我问他没回答，所以我不敢说一定是或一定不是。纵使他说了回答了，我认为了，也有我的软弱误会了，也是可能哈，也是可能。我们两个人没什么问题，就在一个去长荣的金卡银卡的事上，我觉得很好玩，就很好笑。可是这就是他，这就是我，我还是想我们必须对主交账啊！我要忠于主对我的召教，别人说你没这个召教，但是我还是要忠于我的召教，对不对？啊，忠于我的召教。我们翻到若望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叙述着拉撒路他在伯达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这个病人，那么就提到了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溢抹过主并用自己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那我们也知道玛利亚做了这事，那么这个玛利亚做了这个事，圣经讲了，我们不否认，就是伯达尼的玛利亚。那我们如果翻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七章的三十九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有一个妇人，就是城中的罪人，他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坐席，就带着一玉瓶香液来，站在他背后，靠近他的脚，哭开了，用眼泪滴湿了他的脚， 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热切地口亲他的脚，以后抹上香液。这个是记载在福音中。我们尽量把福音中天主的话里面不要打折扣。那至于其他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容易走得稳，因为主在圣经里的每一句话是经过了严格历史的考验，存留在不是所有关于耶稣的叙述都在圣经里，而是经炼的火炼的天主的话非常清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读第七章，之后耶稣肯定了别人为难了，耶稣肯定了这姐妹。然后第八章就是说，耶稣走遍各城村讲道，宣传天主国的喜讯。同他在一起的有十个门徒，还有几个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有号称马德勒纳的玛利亚，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所以马德勒纳的玛利亚身上被赶出七个魔鬼，清晰，没什么辩论的，非常清晰。那按照圣下文前面讲的那一个高抹耶稣的，他没讲是玛利亚马德勒纳，也没讲他是伯达利的玛利亚，他只说有一个妇人，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不是另外一个跟这两个玛利亚都不相关的人？可能是，比较像是这样啊，比较像是这样。那么这里提到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读的，因为圣经又有其他的地方，两个地方记载着伯大利的玛利亚高抹了耶稣，我会在后来再去读那两段经文。那我们再翻回若望福音的第十一章，那拉扎路病了，他们打发人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第四节，耶稣听了以后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知道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耶稣疏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和拉扎路，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人在原地留了两天，有没有？他留了两天，是阿巴父要他留的。那么他留了两天，不是偶然的。昨天义晨讲的是偶然的吗？不是，是天主的命定。这两天也不是偶然的，是天主的旨意。那么天主也在讲话，他留了两天。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就向他说：“拉比啊，竟然犹太人要图谋砸死你，你要往那里去吗？”耶稣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人若在白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人若在黑暗夜里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我们若真实跟着耶稣走，耶稣的话就是光。耶稣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他会带我们在光中行走，我们是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又给他们说，我的朋友拉扎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两天后他说的，我要去叫醒我们的朋友。耶稣的朋友就是耶稣他的跟随者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朋友。我要去叫醒他。门徒便说，他若是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指着他是死说的。所以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他不是死人天主，他是活人的天主。所有在他的眼前都是活的，对他而说死只是睡着了，睡着了就会唤醒。所以我们会被唤醒到天千年国度里，到永世里。好棒哦，好大的安慰哦。如果你最爱的人在睡觉，虽然睡得很沉，该起来没起来，你担不担心？太久会担心，如果不太久不担心。 如果他真的是睡了，有这个需要也不担心，死了就比较担心哦，他不呼吸了。所以在若望福音第五章，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死者会听到天主子的声音，听了信的人就会活过来。意思就是我们的灵死了，但是当天主子讲话，我们听了信了，而且此时此刻信了，就要活过来。我们的天的生命都死的，后来重生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把天主他的话当作我们的话，把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把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把他的忧伤成为我们的忧伤。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我们就学习着说，死亡没那么可怕，在天主眼中只是一个过渡，过渡就是睡着了。可是人还是听不懂，耶稣就说拉匝路死了，他就明说了。听不懂的，他一讲话我们就懂了，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他会讲话，他的圣神会讲话，我们会懂。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我。我们到他那里去吧。号称迪迪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他可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他确实有一个爱主的心，那里会死的，那么你跟随他去那里也会死的。其实基督徒必定会遭到迫害的，在幕后很严重的就是舍命的。其实要记得一件事，当我决定跟随主，就是死于旧人，在他里活于新人。我已经定义背着十字架跟随他，就是我的旧生命，我不把持不舍就会获得生命，把持不舍的就不能跟随他，就会丧失生命。如果真的知道跟随主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是那个时刻就要解决的。你还要跟随他吗？要的意思就是要为他而死啊！你若不与他同死，就不能与他同生。那么要有复活的生命，就要有死亡的前奏，对不对？哪里是死亡的地方？坟墓。所以是向着那里走。我们要同你一起死。其实这话有更深的意思，你们要不要同主一起死？要不要？我要。其实有光有感动愿意的都愿意要，就是他的跟随者。耶稣一到了伯达里，所以耶稣是停留了两天，他动身的是第几天？第三天是复活，在那里巴动了，耶稣就往那边。耶稣一到伯达尼，得知纳匝路在坟墓后，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所以耶稣也会看环境中的事实，不否认。他是到那里，别人告诉他，纳匝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所以耶稣走了很远的路，对不对？走了很远，这我们可以知道。那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伯达尼是靠近耶路撒冷，相距十五斯塔迪。我本来第一次读的时候，以为这十五斯塔迪，因为我不熟悉什么叫斯塔迪哈，是另外一个尺度，在美国都用英里，在台湾都用公里，是不太一样。我以为十五斯塔迪是很远，要走一天以上的时间，几乎走了两天。我就去查考，往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他们走的是六十斯塔迪，六十斯塔迪当天晚上就到了。那么再去查考，其实十五斯塔迪是3.2公里，很近的。那么也就是2英里，这2英里有说过，太太过去散步都会走了2英里，不是很远的，为什么会走了这么远？那就要读仔细一点。这里说耶稣动身了，到达伯得里知道了，那伯达里跟耶路撒冷是十五斯塔迪。我再仔细去读， 并没有讲耶稣从耶路撒冷东升，对不对？不知道从哪里，所以没有错误，没有矛盾。我们不要以为读不懂的就是圣经错误，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天主在讲话有原因的，我不懂，读不懂，求他帮助我。当我去查考这个，发觉说，哦，后来我就看到了，耶稣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事实上，他说我们到犹大去了，表示他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大，那里会迫害他，所以他不在那里，他在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圣经没讲，但是知道是要走路一天多。耶稣会不会去逛啊逛啊？所以这边玩玩，这边看看啊，风景好。不，他是带着使命去，这是关乎死人的事，很大的事。耶稣等是因为父要他等，耶稣走是父要他做，他不是拖拖拉拉的，所以一定是要这么远。那么为什么这么远？他到那里是第四天呢？也有原因的，也就是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第四天天主创造了天上的光体，太阳、星辰、月亮一定时起，所以第四天就有全部天主的光的显现。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反射太阳的光，以及星空的这些星光，就让我们知道时起，在光中才会清楚。所以第四天就是宇宙万物能够承受它的光跟启示的事，四部福音，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所以这第四天就是受造物承受光，那么这光是在先，我们才看到光，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跟所有人的复活都不一样，这些拉匝路的复活，圣经记载着其他的复活，都是被主的仆人或耶稣基督亲自去让他复活了。会堂长的女儿死了，耶稣说：“塔里木，塔里木，女孩，你起来吧。”他就起来了，所以他是被耶稣基督复活的。为什么说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守生者呢？那不是他们都在前面，拉匝路比他早啊，是第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原因，他自己复活了。唯一的一个守生者，而这个复活，拉匝路是第四天复活的，我们也是接受了好多福音的光而活过来的。那当耶稣到了伯达尼，有许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来到了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还在家里，马尔大就对耶稣说：“主，若你在这里，我的弟兄绝不会死。”他有没有信心？有。你若在这里，他不会死。是不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他不会死。接下来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他是不是讲真心话？是，他对耶稣认识，可是也不完全的认识，有一点模糊的地方在，因为后来他们的对话就显示出来了。你无论求什么，天主都必要赐你。他有这个信心，但他活出来的不是照他所说的，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天主都会俯听。耶稣就对他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他就说了，马尔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要复活。”他所听见主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听到他里面他想出来的，就加上了帕子、幔子、镜子，有一点模糊哈，有点模糊。主跟他说了，他就这样说，所以他表达的是，过去你在这里，他不会死， 他相信过去的主，将来他会复活，他相信未来使人复活的主，但是他能相信此时此刻的主就是全能的天主子墨西亚吗？他有困难。我们也有一个环境中成长的思想的困难、情感的困难、过去经验里造成的困难，有，我们都有。那么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一个我就是复活是现在是，不是未来，是现在，更好说是现在，也是过去，也是未来，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你要把主的话相信他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不只是过去的跟你没关系的，也不是未来你才能够知道的，才能够承受的，是你的信心就能够承受。所以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所希望就还没发生，所希望的事的担保，未见之事还没看到的确证，现在就有这个确证，就有这个担保，就有这个底气，就有这个相信，就有这一个不动摇，是关于未来的事，叫做信心。所以 Faith is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i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都是 Faith is, 意思现在，信心一定是现在事，不是说我将来有信心，那就表示你没信心，口音就露出来了。信心都是现在事，可以关于未来的事。那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都是现在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光，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得着。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他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的那一位。他信的也没错，可是他不能直接回答耶稣所说的。他原来直接回答耶稣说的跟耶稣说的有差距，耶稣讲的更清晰了，他有困难。有的时候他说我是他的仆人，我就要这样相信，你做不好，做不好也是他仆人，是他召叫的。我是何敏的丈夫，做不好丈夫可以学习，但我就是他的丈夫。我站在台上传讲主的话，这主召叫我，所以不是我是圆满的人，而是他召叫我，我有一个愿意相信他的。这一个相信就在这个过程中要进入真光里，对不对？真光明，他就是复活。你是墨西亚，要来到世界的那一位，又是讲到了过未来哈、啊，所以他比较能相信过去的主耶稣和未来的主耶稣。对于现在的主耶稣，他也不是不信，他有困难。那么这一些显示出的困难，就是主的光帮助我们成长的地方啊！你要珍惜。主啊，我这不行，但是你帮助我，这我不会做，但是你要我做了，也只有你教我，他会教的。然后他说了这话，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他就离开了。所以马尔大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会有一个极限，他就受不了了，而且忙忙碌碌做一些事啊，而不是像玛利亚多久都可以。上好的一份就是多久都可以，上好的一份就是主耶稣，就是永恒，跟主在一起太好了，好得不得了。他就去叫玛利亚，跟他说师父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就看到了，他都是立时起身，他立刻，他就是摆下所有的立时起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准备，就是我们立刻回应，回应主一定要快，等候主一定要坚韧有耐心。他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耶稣还没有进村庄， 人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便跟着他。有一群犹太人，玛利亚做什么他们就跟玛利亚。你们看到玛利亚有属灵的权柄，他能带着马尔大倒没有，玛利亚有。为什么大家会跟他？玛利亚叫他们吗？没有，他只是动了，全部的人就跟着他。他是属灵的权柄，有影响力的。他们以为他往坟墓上去哭泣，他们以为他去坟墓哭泣，他们就跟他，就跟他。不论你到哪里，我都跟你。我们要这样跟耶稣，也要跟耶稣在这个时代他所召教的牧者，他所召教忠信的仆人，我们要跟随主的权柄，是主的案例的。那么我们很渴望的，真的跟着羊群的足迹找到牧者。那么这一个领头羊他会跟随主，我就跟着这些羊群，本来就是这样，天主教都是这样。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看玛利亚是快速的，他去一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他常常喜欢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是谦卑的，坐在他的脚前聆听，伏伏在他的脚前是敬拜。他是这样的愿意谦卑的来到主跟前。有一次我们在这里讲的主题是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却举扬了谦卑的人，记得吗？我还记得属灵带着大家，你们跟着我念，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却举扬谦卑的人。我们说了我们愿意往那个方向，我们愿意那样做。所以他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讲的跟他姐姐一不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的话。他相不相信过去的主？相信。他告诉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耶稣看他是哭泣的说。这一讲主要是要讲那眼泪在末后的时代为我们这一些跟随主的人，你要知道是什么属灵的意思。还有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玛利亚哭泣，就带着一群人都哭泣。这很特别的，他一哭大家都跟着哭，他是属灵的权柄。耶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耶稣也感伤，这是圣经讲的。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玛利亚流泪，众人也流泪，耶稣就流泪了。耶稣流泪了，会有很大很大的复活的能力要释放。这是喜乐前的那一个流泪，也是那一个极大的爱所流泪的。我们在创世纪四十五章那里提到，当若瑟跟他的弟兄相认时，他遣发了埃及的仆人卑履，他才开始表明他的身份。当他表明的时候，若瑟是哭到外面人都听到，真的是震动王宫的哭泣，法老王都知道，因为众人都听到他为什么这样哭。是天主的工作到这里让他们兄弟和好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是不是？ 而这个哭泣也哭尽了他这一生岁月的痛苦。爱是寒冷的，多么寒冷，他被下到监里这么久。可是他弟兄很害怕，圣经讲说若瑟就安慰他们，不是你们，而是天主的手把我带到埃及，为了在这里准备要把救恩都给你们，回去带我们的父亲来，这是天主所成就的。他认识你们行的恶，天主却把它变成了善，对不对？所以有天主的手，他没有在那一些别人迫害他的时候他就跌倒了，后来他也不能够做主的事。所以不要轻忽天主加给你的，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了，不是偶然的，是他的美意，是他的慈爱，你感恩的心。我不明白你教我，我不明白你教他，会让我们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以色列雅各伯见到若瑟的时候，圣经描述创世纪四十六章，他们父子两个是相拥亲吻景象，哭了很久，这也哭了雅各伯好长时间的那一个哀痛。你把我的哀痛给我变成了舞蹈，你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新衣。以色列甚至说我可以到父那里去都无憾呢，我看到你还活着。而这个哭泣就改变了一个新的这一家的复兴，这一国的复兴。所以这个哭泣有的时候圣经也用一个字，圣神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那个叹息是 growing， 他要我们有时祈祷也是这样的，祈祷就是哀悼，是一个在祈祷中间不知道怎么说了，只能唉的叹息。亚纳就是这样哭泣，天主福听了生了撒母耳的这一个祈祷，不是普通的祈祷，是 growing 的那一个哀悼。又是为人的迷失，是这样的祈祷，天主福听，天主会行奇妙的事。所以圣神也这样为我们祈祷，其实主耶稣也是，他在三元祈祷的时候也是带着极大的汗和血都流出来的那样迫切的祈祷。这一个迫切的祈祷就是很震动天地的祈祷，就是要打开天闸的祈祷。这里面的动机是爱，这爱就释放出这样的强烈的祈祷。所以耶稣哭了是因着玛利亚的哭泣他哭了，对不对？你的哭泣使得主为你而哭泣，玛利亚马达勒勒的哭泣让复活的主耶稣提前来先看他，再到天父那里去的这样的祈祷。这样的祈祷天主不会不复听的，一定会复听，快快的。他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么爱他啊，连其他的人都看到了耶稣爱拉扎路，爱这一家人。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他们看到耶稣开了瞎子的眼，他们就联想他可不可以复活死人的，不知道。可主让我们看到很多有一个圣灵的引导的联想，会知道更多。主你救了我一次，你救我一次是你愿意救我，同样的状况我又需要，他会不会救第二次？会，他救你一次就会救你第二次，救了第二次呢会救第三次， 就第三次呢？会就第十次，直到你认识他就是救主，他就是救主。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这个感伤是他们不认识耶稣要做的事，他们的哭泣不知道，耶稣是知道会有喜乐，所以我们现实的苦楚耶稣知道，可是耶稣要我们相信他有那永恒的福乐，现实的苦楚比不上未来要显示的荣耀。这一些伤痛都不能够跟主要给我们的荣耀相比，可是必须经过这一些的过程，我们的生命才会软化。哭泣就表示心已经软了，心人是不会哭的。耶稣又感伤起来，耶稣到坟墓那里，这里又讲到坟墓就是死的地方。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个石头堵着，耶稣说挪开这石头吧。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就向他说，马尔大比较勇敢嘛，他会打断主要做的事情，他会告诉主该做什么。马尔大是非常能干，但是也很有勇气要改变耶稣说的话。主啊，已经抽了，因为已经四天了，就是四天了，就是这一天了，可是没有第三天，怎么有第四天呢？已经有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也还是一个受教的，他就不坚持了，他知道主要这样就不坚持了，没有说我是这一家的现在做主的人，我不准你们打开这个坟墓，他没有这样。我们不要抓住主给我们的权柄，拒绝给权柄的主，对不对？他不知道，但是他安静了，他们便挪开了石头，也是坟墓被打开了，跟玛利亚马德勒拉也看到了被打开的坟墓，那是天使打开的，这是人打开的。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我本来就知道你常常俯听我，这是现在事，我现在知道，我一直知道，我持续的在知道中，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你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便大声的喊说，拉匝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死人复活，走出了坟墓。是在哪里复活的？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主耶稣是自己走出来的，拉匝路是被主唤醒的。我们众人都要复活，要被主唤醒。我们自己不会复活，但是我们有主，有主就有复活。复活是一种能力，要在我们的死亡软弱的生命中彰显他无坚不摧得胜的爱，释放的能力。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跟伯达利的玛利亚，他们都为主哭泣，他们都信主，他们都知道。而伯达利的玛利亚，他亲自听到了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纵使他当时不知道，他后来就不知道，因为圣神的工作就是主的话，我不知道，有环境中的证据显明主的话发生了，我们里面有圣神的教导，就会知道，就会知道，所以他知道。那么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抹大拉的玛利亚，清晨天还黑的时候，他就到坟墓那里去找耶稣，但是对耶稣很大的爱，他不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相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他是跟随主的，有人说他不知道，他不见得相信，他只是做他要做的事，有人说他是相信的，他是知道的，只是不完全知道。 当若望宗徒跟伯多禄都跑到坟墓那里去，伯多禄进去了，若望在门外看了，圣经说他相信了，相信了主说的他会复活，对不对？他相信了，但是底下又说他们还不明白发生的事情。所以信心会在我们的理解之前，我信我开始会理解，我想理解再信就不通了，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的灵更大。所以若望宗徒跟伯多禄宗徒，若望他信了，可是两个人还是不完全理解。这圣经讲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他相信会找到耶稣吗？不是死的尸体，而是复活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只能分享这一段，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发生，他一定要在那里。当若瑟死了时候，他交代跟他在一起的其他的兄弟跟他们，当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我的骨骸带离开埃及。骨骸有这么重要吗？这一个爱主的圣徒死都死了，为什么骨骸很重要呢？其实他知道，当耶稣复活时，死者都会复活，在耶路撒冷那里的坟墓都开了，他要参与主荣耀的显现。他不要，所以他是带着盼望离开这个世界，他要在那里。耶稣复活，有很多长眠的古圣先贤都活过来，坟墓打开了。所以若瑟知道这个启示，他要在那里。我们要带着主给我们的应许坚定不移，主啊，我一定会复活的，我一定会认识你的。我现在有不明白的地方，求你告诉我，我有没有偏离你的道路，这才重要。我如果没有偏离，你会让我知道的，你会帮助我知道的，你会有你的时间让我知道的。那么我也愿意，那这眼泪有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它造就了我们的生命变得柔和，变得相信，也造就我们的祷告进入了哀悼哭泣。让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的50章的第4节，有一个时期，在那些日子里和那些时期中，上主的断语，那个时期是指末后的时代，也就末世的这个时期，就是即将要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时期。以色列子民要与犹大子民一同归来，因着罪恶，以色列跟犹大变成两个国家，其实是只有一个国，就是天国。但是这个分裂是人的罪恶造成的分裂，但是这一个合一，也就是犹大和以色列子民要一同归来，不是只有一个，一同归来，其实也很像今天的两大的信主的宗派，基督教、天主教，也会在主的时间归同一个羊帐。你按照圣经整个的脉络，一定要发生的。那么，以赛亚先知书46章说，上主天主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第三天有地复活，就预言了末后很多耶稣的复活，第四天有光，大光有时期，也是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过去所说的都是预言着末后他要说要做的，他在起初就说了对末后世代的他要做的事，所以他不改变，不论他什么时候说的。所以这犹大子民跟以色列子民一同归来，一同归来，且走且哭啊！我们怎么分裂这么久呢？我怎么跟我的老婆吵架这么久呢？请你宽恕我， 彼此宽恕，我们一起哭，一起哭，哭我们过去的迷失，哭主今天让我们恢复，让这些分裂的合一。昨天一成见证说，当光辉弟兄回来的时候，欢不欢乐？欢乐欢乐，一个回来，所有的这些都回来了，那不是更欢乐？而有一个，全犹太、全以色列一同归来，且走且哭，一面走一面哭，一面走一面哭，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寻觅上主，他们的天主，他们必询问西庸的所在，面朝乐里的道路，说：“来，让我们以永久不可忘的盟约依附上主，让我们以永久不可遗忘的盟约，要跟上主合为一，彼此也合为一。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要合为一的那一个，主的旨意必定要发生。人做不到，天主会做到。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边走边哭，走在这一个到西庸圣山上的道路。感谢主，让我们翻到撒加利亚先知书的12章第10节，我要对达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祝怜悯和哀悼的神。他要请祝怜悯，就是他的怜悯，还有哀悼的神。这一个哀悼的神会让你会流泪祷告，这一个哀悼的神是玛利亚为他的弟兄拉撒路而哭泣的眼泪，是耶稣跟着感动的眼泪。这一个眼泪是耶稣问玛利亚马达勒拉，女人你哭什么？你哭什么？耶稣指出你哭什么。我碰到主的那一刻，我是嚎啕大哭的，因为我找到了真理，感恩感动也悔改。是不是我就好了？没，我还需要哭泣。这一个怜悯和哀悼的神，他们要张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哀悼他如同哀悼独生子，痛哭他像痛哭长子。在那一天，在耶路撒冷必要大举哀悼。所以这个痛哭也是伯达里玛利亚哭了，在场的人都哭了，全部都哭了的黎明前的准备。有如墨迹平原中的阿达德黎梦的哀悼，全国将要哀悼，全国都要哀悼。各家各族合成一群，达卫家族一群，他们的女人一伙，纳坦家族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勒卫家的家族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斯米家族人的一伙，他们的女人一伙，其余所有的家族，各家各族都合成一伙，他们的女人合为一伙，都是一伙一伙的哭，一伙一伙的哭。所以在兰卡斯特的教会也会一伙一伙，如果小教会就是这几个，大教会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台东教会会不会？会，会。不知为什么，你就是会哭。不知为什么，你会流泪。那是你柔和的心被圣化。我们会被主的话和水洗净，这水是圣神的活水，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也是我们的泪水，悔改的泪水而洗净。主不会轻看痛悔者的痛悔流泪的那一个哀悼认罪悔改。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罪了，不敬畏神，不知道了。可是天主有办法 他要把哀悼的神降下来。这里是大举哀悼，他们要张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在末世录的第一章那里提到，主要乘着云彩降临，众目都要张望他，准备好的被提到天上，没被提到天上也会看着他，而且看着他哀痛哀哭。这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黎明前奏的我们彻底的悔改，我们彻底的更新，我们彻底的知道我不比别人好。主说不要想你比别人好，要看自己不如别人。我们有什么不是主给的恩典，他的爱，有什么可以夸耀是自己的呢？我们要的是了上好的一份，就是耶稣，其他的跟这至宝都不成比例，是不是？都不成比例。当你真的这样的有着玛利亚的灵，就是痛哭寻觅主的那个生命，全心爱他，哭到什么地步？哭到都活不下去的地步。非常感谢主，当伯达利的玛利亚他亲身经历了这些复活，玛利亚马德勒拉假如是同一个，他是知道主会复活的，不管他是不是，他都听过耶稣说他会复活，对不对？常常跟随主都会说耶稣 他听到，他知道，他信不信？他是信的，只是不知道怎么复活的。你到底在找谁？你到底哭什么？坟墓里也写着他已不在这里了，他复活了，可是去那里找的，却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喜悦，众目都要张望他，众目都要看见他。玛利亚哭泣，犹太人也哭泣，耶稣也哭泣。感谢主，我们还需要主给更多的启示跟光，认识眼泪在主的心中手中是有多么大的价值。圣咏说，我把你的眼泪聚集在皮囊里。有人在神事中看到主跟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立了约，华盛顿把美国献给主，他是跪在那边流泪祷告，他流的眼泪主把他接到天上纪念。你在基督内的哭泣不会白白哭了，你在基督内的流泪的祷告不会过去的。感谢赞美主，我们最后一句圣经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在这一段话他说了第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你们将要忧愁，但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会有忧愁的这个时刻，世事有定时，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再也不记忆了苦楚了，因为一个人已生在世上了。在末后 末期来时，各地有战争、饥荒、瘟疫，这是惨痛的开始，苦难的开始。英文用的是惨痛，惨痛的就是生产的痛。那么生出什么呢？生出得胜的基督徒，生出得胜的教会。我们是在这一个惨痛中间被生出来的，是圣灵受孕生出来的，是圣洁的教会生出圣洁的得胜者，得胜者在一起成为全然得胜的菲拉铁菲的教会，这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我要再见到你们，那时你们心里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那里夺去。这一份喜乐就在我们的前面，这一份喜乐是主的应许。在这喜乐之前，这生命的诞生之前，有一个怀孕，一个痛楚的生产。为什么要苦难生产？因为人的罪，你要在苦痛中生产，这一些罪恶造成了这个苦难痛苦中生产。那么这一个生产，所以圣保罗中途说，我愿意为你们再受惨痛，直到耶稣基督在你们内完完全全成长成熟的地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因我的名求什么，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这一个圆满的喜乐，他要我们求，甚至于在觉得无助不可能的状况，还要求的信心，就是两个玛利亚显示的，或是同一个玛利亚，伯达利的跟玛利亚马德勒拉，也就是他们在哭泣中，真的是在哭泣，就是惨痛，但是变成了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而这一个哭泣的祈求，主一定会应允。这是幕后征战很重要的代祷的勇士需要有的哀祷的灵，得胜的哀祷，不是一般的祈祷，是我一定要你的旨意成就。就像梅瑟说，你若不服听，就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子抹去，不要毁灭他们。就如保罗中途说，若是以色列人不得救，纵使我以基督的爱相隔绝，我都愿意他们得救的这种震撼，让我们见了听了都很感动，要哭泣，一同哭泣。特别是合一的祷告，大家都这样，教会就要复兴，所有的复兴都要发生，阴间的门就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不合一。到底听谁的？合一是重中之重。不要为自己以为知道什么就跟人争执不休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爱，可是在爱中要持守真理，要活在真理中，说真理的话。求主帮助预备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末世，你要把怜悯的灵、哀悼的灵降下来，赐给你的教会、你的子女。求你让我们因信准备我们的生命，进入这一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绝不离开你召叫我们的集会、教会、聚会，尤其在末后的时代更不能离开你。我们要在那里 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心中共同的盼望，就是我们想要见到你，就是我们想要听到你，就是我们为我们看得不清楚很苦恼，请你帮助我们，不只是用自己的思想情感去判断别人，论断别人，审判的是你，你必要显明一切，我们就安心等候你要显明的一切。求你帮助我们以谦卑的灵、悔改的灵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领受你给我们不该得的你的恩典，承受我们该受的惩罚，却因着你的怜悯，你免除了我们的罪债。求你让我们知道，我的罪就是加在你身上的磨难，是你承受了我们的罪，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才能够因信你而得到疾病的治愈，生命的释放，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领受你的救恩，都被你保守。我们信你要亲自保守掌管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你再来。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到世俗的诱惑受到了污染，不被仇敌的谎言这属灵的污秽玷污，不被撒旦的诡计欺骗而偏行你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的心属于你，让我们整个的情感都充满你的爱，都是爱你的来爱人，让我们整个的思想喜欢听你生命的话语，就像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一份，就是选择了你，我们也要选择你，当当独独的选择你，唯有你是我生命中的至宝，我愿意为你把其他的一切当作废物垃圾为夺得至宝。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的思想昼与夜都想着你的话，就要如同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随心所欲都讨你的欢心，因为你洁净了我们的思想情感，让我们思念的，我们盼望的是你喜欢我们有的，是你喜欢愿意我们承受的。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深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在你圣神的火中被炼净，在你圣神的活水中被滋养被更新，使我们的思想日益更新，好使我们真真实实的认识什么是你的旨意，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好使我们不错行你的旨意。主耶稣，愿我心中的思虑，我口中的话，都在你的面前，你的眼中讨你的欢心，荣耀你的名。你渴望迎娶你的新娘， 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的最爱，你的圣神也在帮助我们这一些迎接你的名字的童女，来准备好我们的生命。求你把怜悯跟哀悼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为罪而哭泣，让我们为灵魂的丧亡而忧伤，让我们为那一些迷失的羊、罪恶中不认识你的人而忧伤哭泣。求你拯救他们，如同你拯救我们一样。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心，求你赐给我们认识你的心，以你的心为我们的心，活在你对我们的宠召命定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